谁不会讲啊？啊，我不仅会讲，还会唱啊！不相信我唱给你们听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还会唱啊，对不对？会唱，但是你做不到有什么用啊？就是要思维法义，真的要去思维法义。在还没有思维法义以前，真的你把身心世界托付给三宝啊！我们这样常这样训练过来的，我内心，我信真如，信众生都是佛，我信佛法身。啊，真的是信自信他，我对三宝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啊！你对三宝越有信心越强烈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才发现信很难呐、啊，信很难，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，信很难呐、啊，真的很难。但是我们以前也觉得很信，我有信了、啊，我信了、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觉得我没有信佛，我怎么会拜佛？但是信的层一定要层次要提升。对吧？你以前的信，等到你有信根的信，又跟你以前的信不一样了。当然，你有信根的信，还要再提升；有了信力的信，又不一样了。有了信根的信，你会很有勇气啊，很勇气很强啊。你觉得我跟三宝是这么信自信他，自他不二连在一起，信心就来了，很重要。所以对三宝真的要很有信心啊。那前些日子啊，这个一个礼拜五。我礼拜五上课，我是最不喜欢去碰到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。我们的三楼杨居士打电话给我，啊，说有一个人啊，这个着魔了，啊，在那个三楼那里闹，还有个女性，在那里哇找人在那乱，哎呀，他打电话来找我，说啊这是头痛了，啊，但是不去又不行。去了处理弄好了以后，我自己都会昏昏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还是去了。去了，哎，我就看他，啊，那杨居士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不要跟他的眼睛看人，就像看了，你被他一看就头昏掉了。”哎，他说他们那三个人都给他看得昏掉了，所以很怕他，怕得不得了哦。那看，那好，我就看我。看他一下会不会昏几级，昏到第几级都能看。最后我没有昏，他倒低下来的，看什么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信心你就，对吗？不是我在看，我就是做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佛啊，你要跟佛有信，对不对？信你，你要是怕就不行了、啊，你怕，哎呦，怕了不行了、啊，你嘴巴讲。我唔惊，内心惊。哎，人家已经知道了，你要对佛的信心嘛，作灾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知道嘛。最后，哎，我看到算了，我就祈求三宝加持，对不对？我从前后脑，后来眼睛，他说我抠他眼睛，我说我不是，他眼睛有那个怪怪的颜色嘛，对不对？怪怪的一个力量弄他眼睛，最后我用手，因为我会用手，这人有几个穴道。这个哈，我帮过他们，也很多人就知道。他说我给他性骚扰，哎呀，这在麻烦了，真的，他可以告我性骚扰。我说不是，我在帮助你。到最后啊，哎，看他定下来，啊，我再请三宝给他一个吉祥印啊，求三宝帮助他从头顶把他压下去。哎，这都是三宝的力量。我看他就静下来，大概比较安静了，大概不到一个小时，他离开了，然后。第二天我就问杨居士他怎么样？他来了，现在很好，好了，几天都好了，现在好了。求三宝，三宝的力量，真的，我就是一个信，相信三宝。反正我已经托付给三宝了，三宝你给我安排这个场面，绕亏是绕你的亏，不是绕我的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想，这是漏你的气，不是漏我的气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托付给你的，信托给你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下去，我跟你讲，你托付给三宝，那个信心多强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信心，你自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给你咋，你有个，你比如说来有，你咋咋样，对不对？人家知道，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不行啊！你那个信心出来一些不一样啊，那真的可以来碰到这个情形，你处理，你作灾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信心嘛，有信根嘛，有信力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山里处理两次啊。都是那个真的着魔了，都是来捣蛋了，魔了，你看，那三楼啊，都碰到星期五的课，你知道，处理两次，因为有一次那个就从来就没有来过了，我不 敢再来了，这是着魔啊，大概回去就不会再来了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个信力是很重要啊。所以啊，你也许信力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然后你越看得开，越看得开。所以思维法义非常重要。所以我现在讲，欲脱苦恼，当观诸子。我这个观诸子，我就跟大家讲，一定要这样做，或者你无从观，怎么去诸子？讲的容易啊，常常要思维法义，一门深入啊。所以我说，哦，就是在法上用功啊。最后呢，但是我常说，我们也一定要懂得啊，行六度，行十善，这很重要啊。我们虽然是我们讲心地法门，讲空性，讲这些道理，但最后呢，却四信跟那个大圣起心论的第四个阶段四信，哎，真的是相应的，信真如、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相应起来了。所以经典可以给你做印证了，真的很好。等你真正对三宝有信了，能够有这四信，你心里很欢喜，内心很安心，很自在，很坦然，非常的坦然啊！你对法会更越来啊越有信心了啊！所以当观诸子，诸子之法，即是富乐安隐之处啊！啊，所以这个诸子之法，这是真正富乐安稳之处啊！这个，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，你真正诸子了，你能够放下来了，你心里的安静安详。极尽就跑出来了。如果你心一直在那里动，你怎么去获得富乐安稳之处啊？所以你诸子所想的不是我们所说的鸿鹄，诸子人想的是内心的清净安详，我们叫做清福，他真的是想清福啊。说即是富乐安稳之处，说诸处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，不诸足者虽处天堂也不称义啊。啊，那诸足人他虽然是睡在地上也是非常的安乐啊。啊，我刚才举例，你看佛陀跟着佛陀出家的有七王子出家呀，他们在这个宫廷里面都是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啊。但他们出了家以后，啊，他们慢慢把那个习气除掉了，把他那个追逐物欲的习气除掉了。所以你看，啊，常自摸陀，认清自己，啊，自己现在是一个起士，是个修行人，啊，刚开始也许是有点不习惯，但是慢慢，他真正把心安定下来了。你看看，像迦摄尊者。迦摄尊者他也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，迦摄尊者啊，迦摄尊者他叫隐光啊，他的身上常常有光线，有光明。他的夫人也是个大美女啊，在那个印度那个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一位美女。那迦摄尊者他这个他父亲呢，他还没有跟随佛陀以前，他的父亲呢，一直要叫他结婚啊，叫他结婚。那他想要修行，虽然他家里非常富有，但是他就想要修行，他对世间的无义看得很开，他想要修行。那这个，他的家人逼他逼得很急。你现在已经啊到了结婚的年龄啊，你要是再不结婚的时候，将来老人谁要嫁给你了，变成老处男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怎么办呢？最后啊，迦摄尊者跟他父亲说，我都没有看那个综艺的嘛，所以没办法嘛啊。他其实他已经私下去请假，请那个画家画一个很漂亮、很漂亮，真的是十全十美的大美人一张画像，啊，我到处找不到嘛。他父亲说：“那你到底是喜欢怎么样的形象？你告诉 父亲嘛，我来帮你找嘛。他就拿了一张出来，哇，他父亲看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世界小姐啊，对不对？这哪里去找啊？但是没办法，他爸爸啊，假设就跟他父亲讲说，如果你找不到，那我就一直找嘛，找到到了我才去结婚嘛。结果他的父亲呢、啊，就拿了一张啊，请人到处去找，到处去找啊，贴重赏去找这样的，像那样像的那位小姐啊。那最后在某一个村呢、啊，那个地方也就是有一个女生，她也不想嫁，她要修行，她的家人也是很着急啊，一直跟她安排相亲，她一看没有一个她中意的，哎，那她那个相到处去每一个村，全印度这么跑，到处去跑，就是啊，像这样这样一个小姐啊，到了她那一村，人家说有啊，这个相片很像哪一家的家人啊，她的女儿就是这个样子，她那去了一看，果然是这样，果然是啊，这个一模一样啊，结果小姐千金呢、啊，真的就是跟那相片一模一样，这下她父亲安心了，就想尽办法给他们安排见面了。那这个女生她也想要修行，这个男的也想要修行，加上准备要想修行，他们见面，哎，他们过去以前他们过去就是夫妻呀、啊，他们用给一尊佛像用黄金给他修补啊，所以他们今生的感得这个像都非常的庄严，所以这个女生你看到加上准备很喜欢，但是喜欢他们还是要结婚，他们还是想要修行，不想结婚，但是。有这个缘啊，他们啊，一个就答应他父亲，他父亲说：“你看，我跟你找到了。”教授正说：“嗯，这看得蛮顺眼的。”但是他还是想要修行。这个女生，他家里人要逼着他啊，但是这个男生看得也蛮顺眼的，好，他们就结婚了。结婚了当天晚上，他们就说：“我们有结婚之名，不要有结婚之死。”所以一个睡床上，一个睡地板，这样的，他们最后两个人都出家了。所以迦叶尊者跟他的夫人两个都出家了。迦叶尊者家里很有钱，你看他过的是什么日子呢？迦叶尊者是佛十大弟子的什么第一？什么第一？知道吧？苦行第一啊！那十二头头他是排第一的呢，苦行第一，每天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常住在哪里？坟墓堆里面啊。坟墓堆连树下都没有，仰望的大天空啊，大地为床，大地为床都不错了，对他来讲是坟墓为床，天空青天为被啊，你看他过得很快乐很自在，所以他一个修行一个成就者，所以佛陀在灵山会的时候，灵山会上说他拈花迦叶微笑，佛说我有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啊，这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啊，实相无相这个妙法今附属给你，所以迦叶尊者是我们禅宗的一祖，阿难尊者佛入灭的时候他还在虚头还骨啊，最后就是被迦叶尊者逼了他证阿罗汉果，所以让阿罗汉让阿难证阿罗汉果的是迦叶尊者，你看迦叶尊者，你看有一个那么庄严那么美丽的千金小姐的夫人啊，他家有那么富有那么富有的家庭，你看他去出家却选择了脱脱行啊，修苦行啊，生活非常的简朴啊，但是他非常的快乐啊，或者说哎呀你不要那么辛苦，你应该回到僧团嘛，他一到晚上就到坟墓堆去睡了，他说我习惯那个日子，我在那里睡的哇多自在啊，对不对？愿听秋坟鬼唱诗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讲啊，中国有句话就是愿见世间人，世上人间一样啊，但听秋坟鬼唱诗啊，当然了，他不是去那里听鬼唱诗的，他那个地方极尽永安，在那个地方他非常的极尽， 内心知足永安了、啊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知足之人虽卧地上，犹为安乐。迦摄尊者就是个例子啊。那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也不称意啊。如果你不知足了，你到了天上还不满意啊。啊，所以你看看那个转轮圣王，他能够飞行啊，啊，他能够飞行，哇，回到天上，佛陀讲他过去当转轮圣王的例子，啊，他说我当转轮圣王、金轮王，我飞到天上，哇，飞到天上，结果呢，啊，我飞到那个倒立天，哇，看到那个天空那么舒适，那么庄严。心里起了一念贪，哎呀，那个位置我们站下来，换我来坐不是多好，结果崩掉下来了、嗯、一念起的真掉下来了，所以他就很不准啊，最后就离开这个世间了。佛陀讲他的本身故事里面讲到这个啊，所以你看，虽然当他转轮圣王啊，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但是如果你还不知足，看到天上还有比你更殊胜的，哇，你还是贪念不足，还要想尽办法想要去获取，你看结果呢，得了恶报果报掉下来了。所以要知足才能够长乐啊。我们中国有个故事啊，孙悟空他本来是个猴子啊，但他吃了什么那个这个故事啦、啊、我们的西游记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李儿炼的金丹，这一喝这一吃下去啊会到天上去了啊，在天上去啊，他到天上啊已经不错了，他想哎呀，我要做个大官才行啊！所以啊，他就想，哎，我要做个大官，这个官要很大哇！好了，人家就给他封个官了，那个官叫什么马温，对不对？弼马温，哇！他说这个很大，嚯、哦，这个是很不得了，这就齐天大圣的，很大很大的，哇、哦！他呢很高兴，这齐天大圣是弼马温的。后来又年了，知道管马的，是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管马的，这照顾马的，一下他大闹天宫了，气起来了。所以你看看，这是一个例子了。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宫，又不称意了。结果呢，到了天宫以后怎么样呢？被人家压在五祖山呐、啊，被如来佛把他压在五祖山呐、啊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？啊，他这个，他说他的衣服，这个。一翻跟斗就多少万里啊、哦！佛陀说：“好吧，你就看看你能够翻出我这个手掌心吧。”哇，他的飞好久好久好久，终于看到了，哇、哦，高山了。他认为已经飞到天边了，然后就在那里啊，写了一给他提个字啊，我孙悟空已经到了天边了，到此一游了，撒泡尿啊。结果他以为他已经回来了，这个。一看还在佛陀的手里头，他跟佛陀说：“我已经超过你的手掌了，我已经到了天边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去看你刚才是第几个手指，你去问问看有没有猴尿味。”因为哎，他那个字还在手上，你看，才说啊，孙悟空你再行都没有办法逃出如来的手掌心，最后被压在那个五指山，有没有这个故事啊？所以啊，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也不称意啊。不知足者虽富而贫啊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啊。啊，不知足的人虽富而贫，知足人虽贫而富。所以如果是你一个知足的人啊，知足人比如说他只要日常生活过得去，当然如果是没有钱要跟他借，那也是很苦恼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身边如果他觉得他有个一二十万二三十万他就够了啊，如果你稍微努力一点啊，这个节省一点，你要节省二三十万呢 啊在我们这个社会啊，真的你想你只要是努力这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我们工地有一个姓陈的一个工人非常的努力，我们大家都要找他，他的工作非常多做不完。他以前是做皮包皮带的老板，但他生意失败了，欠人家钱，但非常做事情非常努力啊，有时候他就去给人家包拆房子的清垃圾的，做这些非常努力啊。他把他的小孩子没只要他能够低声下气真正去努力，他把他的小孩子培养成人了啊。现在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啊，要打那个做找那个临时工做些什么，都赶快想到他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行啊，我还要再多久才能够做完呢？”他工作做不完，他身边存个几十万、上百万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啊，你只要不想去奢侈啊，不想去买一些贵的东西，买一些化妆品、奢侈品，你身边要存个几十万，努力一点并不是难事。如果你想想看，你心里讲，我如果生活过了，这个生活过，食衣住行够了，我身边有个十万块、二十万我就够了，我就很满足了。结果呢，你有了一百万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存到了一百万，你已经太有钱了，多了八十万了，对不对？很有钱了，你已经有存了，剩下八十万了。如果呢，你心里想要一亿，对不对？你已经赚了五千万了，你还差五千万了，你还是很穷哦，穷死了。你已经五千万了啊，人家那个只要二十万的人，他已经太有钱了，已经多了八十万了。你也已经有五千万了，但是你的目标在一亿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还欠五千万，你还很穷啊啊。那如果这个人要十亿的话呢，他现在只有一亿的话呢，他还差九亿啊。如果这个人要一百亿呢，他现在只有十亿啊，他还有九十亿啊。如果呢，这个人他想要一千亿呢，想要跟那个蔡家啊，跟那个郭台铭比一比的话，他想要两千亿啊，现在他有两百亿了，他还欠一千八百亿啊。你看，虽富而贫啊啊。所以有些人，你看有些很有钱的人很小气，不肯布施啊。那你看他有的人布施，他都啊，那个布施是目的在说什么？逃税的啊，成一个什么财团法人啊，用那个在逃点税，逃税的减少他的所得的这个百分比。我们的所得税是啊，是这个你多少钱，你那是 6%, 再来 10%, 再来 35%, 再来 40-50% 的。他为了逃避这税率，成立一些看起来好像是慈善团体，其实呢啊，他是用逃税，很多是用这样子的啊。那你平时叫他去啊捐钱做的好事情没有啊？不像那个陈光标，人家讲嚯啊，在日本他也是去那里布施，去那里送钱，他很难得，真的很难得。所以啊，那个一有钱的人啊，如果他的目标就像拿那个什么富士比的排行榜，我告诉你，他永远是比我们穷啊！他再有钱都比我们穷啊！所以我们目标小一点，我们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够了，身边有个一二十万够了，这样够就够了。但是你不是说，哎，我这样了啊，就不要再多了，不是，你再多了，你就变成富翁了。富翁呢，看到像这个哪里有钱，哪里有灾难，哪里需要布施，需要你去帮忙，你就可以去行善嘛。因为你啊，你身边总有个一二十万，因为你人有什么突然的事情，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啊。一突然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要跟人家借钱，很不好意思。你说的有一点基本的结余，再剩下的就你就变成富有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次，哎，那您过你的儿子林永清。以前基金会的做那个资信组的，大家知道啊，他去陈光法师那里出家，已经出了家，他叫做真道法师。陈光法师就跟他讲啊，你到我这里出家，我们有个原则，最多只能够存二十万，其他你所有的东西都要么就捐掉，要么就看你怎么去处理，你自己去处理。那因为那个林贵你很早就给他买一个房子啊，买他的名字。哇，他赶紧把那个，叫他把他赶快帮我购入掉，搞我购入掉，不要啊！把他所有的钱，最多只能够存二十万。嗯，他说你出家人就够了，你吃饭有了，什么都有了啊！你紧急事件，你有存二十万以内就够了啊！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很有钱的人。所以你要是目标啊，想要跟那个王永庆啊，跟郭台铭他们去比，我告诉你，永远是个很穷很穷的人。如果你想我只要十万块就够了啊，你永远是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。为什么？很容易就达到了目标嘛。 所以人心不足蛇吞象了所以古德也常讲了，私欲断绝啊，你的欲望断了，私欲断绝是真正的大福田啊。如果你心不能满足，你就是最贫穷的人了。所以啊，知足之人虽贫而富啊，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呢，唯有知足者是所怜悯，是名知足啊。那不知足的人常常就是被五欲所牵，财色名食睡啊，拉着你跑，患得患失，苦不堪言呢。这些道理大家都知道，这不用我再详细说明了。我要跟大家说明，就是大家要让大家知道怎么观诸子，你就是跟法相应。所以只有佛法能够救我们，真的啊，他能够救你就近解脱啊。那其他的这个世间的善法，他可以给你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做一个正人君子，做个在世间不会堕三恶道，可以升人，可以做天，世间的善法。但是你要真正达到解脱，只有佛法呀。所以啊，这成为无欲所牵，为诸子者之所灵敏，是为诸子啊。所以为诸子者是有灵敏，这个诸子者他有智慧呀。他一看啊，你怎么这么一次了，那么富有了，还在那里斤斤计较，做什么都斤斤计较啊。你只要学佛，你真正把心安住在法上，你会看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有一些很有钱的人斤斤计较，以前啊，我盖某个地方跟人家谈，跟人家盖合建，哇，那个地主很有钱，很有钱，那个他跟工人谈事啊，那个工人都跟他讲说，我这个已经没有赚了，我要是赚了你，我就怎样，都讲了不好听的话。他还说不行，你还是很贵，要给你扣多少啊？那工人，你们好了，最多能够给你少多少了。好了，答应了以后啊，这里要求人家，那里要求能量，说好了，以后再跟你算了，再跟你算了啊。等到做好了以后，那你应该做的。工人是气得不得了，这样斤斤计较跟人家扣，然后他自己用呢，他自己用钱，什么钱都用得出来啊，尤其花费在奢侈品上啊，花费在吃喝玩乐上，自己花钱呢，一点都不吝啬，什么钱都大把的花。那要叫他捐钱，要叫他去这人家跟他做工人跟他领钱，哇，那真的是斤斤计较啊，算得非常的精准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那我们看呢，真可怜呐！你今天这么富有钱是什么呢？是你过去生修行的，你过去生有修福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说啊？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你看穷的人很会帮助穷的人。我有个很穷的亲戚啊，他去给他洗衣服，去给他做苦工，赚了一点钱，他马上去布施，马上去帮助这个穷的人。为什么？他有穷的经验，他知道穷是这么痛苦啊。当没有钱的时候啊，小孩子生病啊，就看医生，没有钱，好了，没有钱看医生怎么办？也借不到，好吧，用冰块捂一捂吧，让他凉一凉嘛。没有钱看医生呢、啊，不像现在有公保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穷的人他能够体谅穷的人，所以穷的人他肯帮助啊，肯救济呀、啊。那富的人他不知道啊，所以以前好像个晋惠王吧，在某个地方在做旱灾，没有东西吃啊。人家说：“哎呀，报告皇上啊，哪个地方在做旱灾，没有东西吃啊？啊，没有东西吃，那为什么不吃肉啊？没有饭吃，那就吃肉啊？他不知道穷的痛苦啊，他不了解啊。那穷的人知道，所以这些富的人，他过去生就是穷，所以他真的以慈悲心在布施给人家啊，因为他自己已经很穷了，但是他勤俭一点再布施给人家，所以那种慈悲喜舍的心很大，所以感得今生的富有啊。所以真的那个慈悲喜舍布施的那个心呢，布施一点就会变成很大。那如果是你斤斤计较的心，或者是有名利的心，或者是这里插个话去讲几句话的，对不对？有一种这个觉得自己很骄傲的，我能够布施的，我很骄傲的，你布施很多钱会变成很小啊。所以我们看 哎呀，他那么有钱，你过去生修来的，但是你今世这么斤斤计较，这么会刻薄人家，你来世啊，说不定呢，先堕到三恶道，以后在了人间一定是苦不堪言，也是个很贫穷的人。所以为什么啊？你看我们佛法里面三布施、三种施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啊。有些人，我问人家说，财施得智慧，法不财施来生得财富，法施得智慧，无畏施得健康。一般人都说，那当然我要财施将来很有钱。第二个要无畏施，将来有很健康，不会得癌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要无畏施放生呢、啊，到处去放，很高兴放啊，希望来生又健康又富有。一讲到这个法师得智慧，他不知道智慧是什么，你知道？他说这个智慧干什么呢？我看很多人很有智慧的人都帮王永庆提皮包呢。那个拿博士的都帮那个小学毕业拿皮包，那不是那个智慧，那个智慧是四字变通啊。那个智慧是了解实相，了解因果，深信因果，了解甚深的缘起的道理，般若智慧，有这个佛法的智慧，知道万法皆空，缘起的道理啊。为什么有钱？为什么他健康？为什么怎么样？都有他的因啊，如是因，如是果啊，因缘果报啊，他完全通达于心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心喜大圣，法师帮助别人啊，印经弘法利众生，你将来对甚深的法义你能够牢记在你的心里头啊，以后你就深明因果，你一出生也许我们来生也有可能会隔音之谜，这是必然的，但是呢，你只要一接触到一个因缘成熟，一接触到佛法，马上就精进不懈，马上用功啊，这必然的。我还没有学佛以前也是迷惑颠倒啊，真的，我37岁才开始学佛 啊，因为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嘛啊，那一心就想要赚钱，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，对不对？我来台北就想要赚钱，一直想要赚钱，因为家里穷嘛啊，那赚钱的话，有了钱，赚了钱为什么享受啊？我都这么辛苦干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对不对？吃喝玩乐啊，等到我一学佛，我今天学佛，今天所有的坏习惯就把它断掉。你看，一学佛就所有的坏习惯，吃喝玩乐，以前我会吃槟榔啊、钓鱼，什么我都会，赌博、打牌，什么我都会，我通通断掉。一学佛就通通放下。人家要断一个，改一个赌博就很难哦，你说对不对？有的人赌博赌输了，哎呀，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你看，你们看了，我不赌了，拿菜刀就砰，真的把手指剁掉了，有听过吧？剁掉了以后，后来呢，他又去赌了，然后说啊，你现在没有个猪头了，赌的怎么样啊？蒙了给做没准呢？他以前摸牌的第二次，哎，这个三条，这个两柄的话好准，现在第三个字都摸不准了。你看，剁了指头他还改不了，他没有学习佛法。我说断，我全断。你看，以前我吃喝玩乐啊，所以我到了40几岁，我连正缘都把它断掉，我修犯恨。那为什么？你过去一生有学习大圣佛法，有修学大圣佛法，即使你迷惑了。但是你一接触佛法，他马上会醒过来，马上会用功，继续用功，继续用功，啊！所以我一学佛，就跟着老法师，我们成立佛陀教育基金会。哇，我真的是一张白纸啊，我完全没有经验呢，啊！就净空老法师这样带领的啊，大家这样子。那因为他需要到国外去弘法嘛，我就借了这个基金会，这样啊带到现在这样。所以呢，一学佛我就。啊，开始这个学习做道场啊，然后再学习讲经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法种到你的心里头，以后啊，你生生世世你都会哎有了真正的智慧，懂得怎么去啊，再把智慧应用在你的生活啊。所以我跟他举那个例子，我们一看那个啊，他很有钱，那个斤斤计较，我们一看就知道。你过去一生穷的时候愿意帮助别人，但那穷人家心里都比较小气嘛，啊，他做什么事情小气，但是帮助别人的时候却很大方，你看这种心不得了， 所以赶来生的富有，那今生那个习气又现前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法嘛，没有佛法，没有智慧，佛法的智慧嘛。所以我们看那个人呢、啊，不是气他，不是埋怨他，是什么呢？为知足者之所怜悯呐、啊，是民知足啊。我们同情他，所以为什么阿难啊，都去找那个有钱的人托钵啊？他怕他来世变成穷光蛋，过那个苦日子啊。那迦叶尊者就去找那个穷的人去托钵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他希望他来世有钱呐、啊。所以有人就跟佛陀讲，那么穷的人呢、啊，他还在去给他托钵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是存好心，他希望他来世啊，因为他穷，再自己省吃节用，再布施给你。尤其像这迦叶尊者，他是证阿罗汉果的，来世就有大福报啊。那人家说这个阿难呐、阿难尊者啊，都是挑那个有钱的，对，大概是想吃好的，对不对？要了利他后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佛陀才说，以后这个都不行。虽然他们用心很好，但这不如法。以后托钵就是要沿着七家啊，不能挑，沿着不管有钱没有钱的、穷的、富的，沿着七户托钵啊，托到够了，两户够了，你就回去了啊，你回到金色啊。那如果是七户都托不到，那你就空钵回去了。啊，所以没有福报了，罗汉脱空钵啊，他没有福啊，他以前没跟人家结缘了，所以有智慧的人一看就说，哎呀，他没有福啊，过去生没有跟众生结缘了，所以脱空钵啊。那有智慧的人也知道啊，你看那个大象劈了很多阴肉啊，那个国王还派人家专门在给他照顾啊，哎呀，那大象劈阴肉啊，没有智慧啊，有福啊，啊，但是大家想一想。你们要大象拼肉，或者是罗汉脱空钵，我是愿意挑罗汉脱空钵，我愿意饿几天也不要去当大象，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想法啊？所以啊，你看呢、啊，不知足者虽富而贫呐、啊，知足人他知道啊，他知道这个智慧的重要啊，啊，好，那第九个，知足常乐，虽贫而富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第十个，当离愧恼，哈、啊，思昧苦本，这是佛陀遗训的第十项。当离愧恼，思昧苦本，我们请看经文。